甘霖圣经研究系列，撒母耳记下讲经，台雅各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剪辑后制。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是雅各牧师，现在空中向各位问好。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就是即便追讨扫罗之罪。我们要研读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下21:1-22。一开头的时候，这里说大卫年间有饥荒3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我们知道约书亚进攻迦南地的时候势如破竹那么这个风声传出去，就让当地的民族都非常的害怕。基遍人呢，他们不敢跟以色列人来打，就装的是从远方来的一群人，跟约书亚说，我们愿意投降你们。当时呢，约书亚就跟他们立了约，所以在约书亚记9:15，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后呢，基遍人就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劈柴担水，做他们的苦工那么既然有这个约呢，就是不能够杀害他们。所以第二节说，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发热心呢，想要杀灭他们。扫罗不是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他大发热心呢，就是凭着自己的判断，可能有一些的基遍人呢就被杀害了。大卫就招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所以第四节，基遍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么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21:7，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纳丹的儿子米非伯设，不交出来。那么他把谁交出来呢？第8节说，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伯设和扫罗的女儿米迦的姐姐给这个米何拉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德列所生的5个儿子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悬挂在山上就是处死了以后挂在柱上，这七人就一同灭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日子。基遍人呢，他们就向扫罗的后裔报了他们的仇。那么到了第10节，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塌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尸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尸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践踏。11节，有人将扫罗的妃嫔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12节说，大卫就去从基列雅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纳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波杀扫罗，将尸身悬挂在波山的街市上，基列雅比人把尸身偷了去， 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颌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颌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颌骨葬在便雅悯的基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事，此后上帝垂听国民所求的，也就是说让这个饥荒啊就停止了。旧约时代还有一些的民族的仇恨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解决的，那到了新约时代呢，主耶稣吩咐我们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要原谅我们的敌人，我们就不再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敌人的后裔了。撒母耳记下21:15，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现在大卫的年纪也不小了，他在战争的时候感觉到非常的疲乏。16说，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舍克勒，又配置信刀，但希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那么这是告诉我们呢，这个王到前线去作战，虽然能够激励士兵奋勇杀敌，但是有一个危险，就是万一他被敌人追上，生命发生了危险以后呢，就会动摇全国的安定。下面是另外的一段，撒母耳记下21:18，后来以色列人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护杀人基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撒佛，又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伯利恒人亚雷俄尔金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哥利亚，这人的枪杆粗如直布的机轴。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又有一个哥利亚出现了，就是大卫打死的那个哥利亚一样的强壮，并且他的枪比这个直布的机轴啊还要粗。20，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就是六个手指六个脚趾，共有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民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所以呢，大卫的国内就开始有了一段时间的平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卫写了诗篇呢第71篇第1节，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可能他在那个和敌人作战的时候发现力不能胜的时候，他的心里已经发出了呼求了。3节说，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4节，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你看敌人围着他要向他下手是毫不留情的。所以5节，主耶和华啊，你是我所盼望的，我从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6节，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胎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7节，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我这么坚持要走你的道路，很多人虽然不同意，以为我奇怪，但是没有关系，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8节，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我的口永远说称颂你名的话。9节，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也许他现在觉得很多的事情已经力不从心了。10节，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上帝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 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这是什么事情呢？也许就是他被儿子赶出去流离失所的时候。十二节，上帝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上帝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十四节，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上帝给他的恩典太多了，他数不过来了。十六节，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上帝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今日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上帝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写出来呢？就是要让后来的人可以知道神的恩典。十九节，上帝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上帝啊，谁能够像你呢？当大卫在那里回想他这一生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像上帝那样的恩待他。第二十节，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上帝让他经历了很大的急难，但是每一次上帝都让他复活，好像把他从坑里拉上来了。求你使我越发强大，又转来安慰我。我的上帝啊，我要鼓瑟称颂你，称赞你的城市。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二十三节，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救赎的灵魂都必欢呼。不只是嘴唇在那里欢呼，整个的身心灵都被上帝感动了。二十四节，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这是大卫他人生的写照。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从年幼到发白的时候，也能够蒙上帝的保守。